在佛罗里达，在 Orlando 再次有机会来分享神的话。那这次呢，前后一共十天，在佛罗里达，很少有这样的机会，除了服事，中间呢也能够放慢一些脚步，看一看，走一走，听一听。那佛罗里达确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相信各位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尤其像我们西岸，比较是沙漠地带比较多，沙漠旷野比较多。那这边呢是非常的变化，除了气候的变化，云彩的变化，当然呢这次人生里面我也经历很多的变化哈。那这个中间有几天跑到迈阿密，跑到 Palm Beach 那边，也有很多弟兄姊妹也有曾经服侍过的讲过道的教会，所以呢也去拜望他们，看望他们。那哪里想到有个老姐妹呢很有爱心，她在这个 beach 那边有一个度假屋啊，所以呢她盛情邀请我那天到度假屋去，就去半天的时间啊。她说现在刚好螃蟹的季节啊，那么她说你来看看这个，她那边有些工具啊，她说这个等天黑的时候啊，这个你用那个网就可以捞很多螃蟹。哇，我带着很兴奋的心情，那天下午到了的话呢，一看那个真的是他那个度假屋就在海边啊，这个虽然不是太大，但是呢也风景非常漂亮。我就拿一把椅子坐在那儿啊，正在享受啊，享受没多久一站起来，我的手机大概太喜欢那大海了，就冲到大海里面去了。忽然这个很少有这样的情形哈，那么手机就不见了。那我突然间发现手机，我说这个手机倒不太重要，里面的很多这个电话的这些 contacts 啊，这个很重要啊，那怎么办呢？所以呢我就想说这不行，无论如何得下海一次啊，这个大海捞针去捞捞看。那当然我就马上有个警觉，我说我戴个眼镜哈，别到时候这个手机没拿到眼镜不见了麻烦。所以呢我就这个找了一把椅子把它放得远一点，然后把那眼镜呢放在椅子上面，然后我就下海了。下海当然是大海捞针，这概率太小了啊，弄半天捞不起来。忽然间发现一个巨大的物品从我头上飞过去啊，原来那个椅子啊被一阵怪风吹起来啊。那椅子其实还蛮容易找的，因为塑料的这个也蛮这个白色的，所以很容易就把它找回。但是呢惨了，我的眼睛从此就不见了哈，突然就在那边。哎呀，我就发现人生有时很有意思哈，你刚刚上一个时刻你还觉得真是太舒服太热，忽然间你就下一个时刻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那当然那天呢就很惨哈，当然螃蟹也看不到了，油也看不到了哈，所以呢马上就这个，我说不行，那天再黑的话可能摸也摸不回来了哈。那天呢还好戴了一副那个太阳眼镜哈，所以黑天半夜的戴着太阳眼镜要再从那边再回来啊。一路上其实有很多人生的这些的经历啊，我常想其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真的好像我们的老祖宗很聪明，告诉我们说天有不测的风云。我想这句话在佛罗里达太现实了，你常常发现这边忽然间就风暴暴雨，然后呢很快云开日出阳光明媚，但是眨眼间可能你不晓得的时候下一刻就暴雨倾盆。那人生里面其实也是这样，当我礼拜四从那边一路开上来的时候啊，第一次真的感受到那种黑云压城的感觉，中间有一大片的地方，那个哇，先是看到非常巨大的那个云层啊，而且非常低啊，那种用东北话讲就是叫很瘆人呐、啊，就是让你这哇感觉是那个，然后呢，很快你一进入那个雨区呢，那个暴雨之大，我真的是几乎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暴雨，到一个程度，我看几乎所有的车都得靠到旁边去。就不能再继续往前开，因为你根本前面完全你再用雨刷已经没有用，完全看不清了。那后来我一问啊，这边很多佛罗里达的说、啊、这太常见了，你这大惊小怪啊，我这个因为真的是从来没有经历过，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形，真是觉得很特殊的经历。
那我就想到我们的人生其实不用太长的时间，我们大概都会体会，常常在人生里面甜酸苦辣的滋味，各种各样我们未曾料到的。所以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特别提到说，其实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明天你们都不知道，你们的生命好像一片云雾一样。我觉得神用这些来描述提醒，真的不但是讲到中间时间很快就过去，同时也讲到说我们人生有时候好像如果没有根，没有上帝的手在带领，真的会感觉就像云彩一样，就像云雾一样。当你进入云雾的时候，你就什么都看不清楚，那种迷茫，那种不知所措，那种觉得人生那种无力感。那个时刻我相信你在这样大的暴雨里面的时候，你无论是谁，你是美国总统也好，你是联合国的这个第一把手也好，或者你是这样大官那样大款，那一刻对你毫无作用。你忽然间只感觉天地之间原来我们是这么的渺小，原来我们是这么的有限，原来我们真需要一双手来引导我们人生的道路。那所以我其实非常非常的感恩。当然突然间你发现你不能看，你不能听，你不能讲，我说我三样都留在迈阿密。那时刻呢，其实也是人生，你就忽然间感觉你少了很多的牵扯你的，牵动你心的。常常也是因为我们看得清，所以我们把什么东西好像都看见了。有些其实不需要看得那么清楚的，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啊，某某人的缺点啊，某某人的问题啊，这个不对啊，他对我不好啊，好像我们全看得一清二楚。那当你不太看得清的时候呢，其实好像忽然间我发现连我们的欲望都减少了很多。那你听不见的时候，你没法讲，那个手机现在东西是不错啊，好像联系很方便，但是其实你发现这个联系里面多少也占了我们相当多的时间。现在无论在美国在中国，他们都做过一个统计哈，就是问四十岁以下的人说，你人生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干嘛，很多人说刷手机哈，一起来就先把这手机这个，或者有的是有电脑先打开哈，看那这个。当然我自己也会这样哈，所以昨天有人说我很八卦哈，这个王菲怎么离婚，她刚离婚我就知道了哈。这有时候是哈，你就不由自主的这个好像，当然我们基督徒还有个借口，我们说我们也看看里面灵修的材料，我们也蛮属灵的哈。不过其实实在讲，神是个灵，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常常因为手机的缘故，也许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在讲电话，在看新闻，或者是在说讲等等，这上面我花了我们很多的时间。当有一天忽然你觉得没有了，其实真的常常有时候90后80后有时候觉得现在如果没有手机好像整个地球不转了，整个人生没法走。那我这两天呢，从礼拜三丢了到现在，我觉得也还照样活过来了，好像该知道的也都还知道。那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残累不知不觉地缠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时候确实会转移了焦点，到底我们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是为什么？其实乃是为着一个使命。当保罗经过大马色的路，被上帝光照认识，当他在阿拉伯的旷野越来越清楚地来认识上帝，当他神把他带到安提阿的教会，借着一群肢体们一起的教导，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带导，彼此的服侍，在这些的属灵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实在看见到最后他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上帝在他生命里面的引导带领，乃至于他可以说，我活着只有一个标杆，原来我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无论过去的这一切都已经不再重要了，过去曾经看为是至宝的，如今发现那一切都是粪土，唯有基督成为他的至宝，唯有基督成为他的标杆，唯有在基督里完成那个劝人与神和好的使命，才成为他人生最大的使命。所以他说，其实我死了对我个人是有益处的，但是我活着乃是为着神的教会，为着基督，为着福音的缘故。他越来越看见了， 他的人生其实也就变成越来越简单的一个人生，因为为着这个使命，哪怕是风雨，哪怕是各种的未曾料到的，他的服侍道路其实我们都知道何等不容易，有舟船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各种各样的试炼临到他的时候，他说虽然好像被困住围困，四面被包围，但是不被困住，虽然被打倒却不至于死亡，这种在主里面可以这样坚韧不拔地往前走，乃是因为使命在他的心里越来越清楚，所以在君王面前他都可以说，我故此不能违背那从天上召我来的意象，从天上召我来的那个 vision， 那个 mission， 对他来说已经越来越清楚了。无论是谁都不能够拦阻他，无论怎样的环境都不能困住他，无论是里面的外面的身体的软弱，或者是外面的搅扰，对他我们的弟兄都已经不能产生任何的作用。其实非常感恩，这样的一个人生是何等可以说真正蒙恩的人生，也真正是一个安全的人生，因为他知道他的满足，他的安全，他的成就都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人说人生很需要这三样的感觉，安全感、满足感和成就感。当然成就感跟满足感有时候可能是同一回事情，意思这个成就也包括被人的肯定啊，或者是你在学业上、事业上、工作上等等，觉得是好像完成了一些的指标啊等等。但是其实真正人生的成就、安全和满足，唯有在基督里面完成他的托付、完成他的使命，才能够让一个生命达到他最大的价值，真正上帝造我们生命的价值。当然这一部分所谓价值观、人生观的改变，并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所以也是让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常常会在一个纠结里面，就是我们觉得到底人生的动力在哪里。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好像似乎地上那些价值观多少也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推动力，我们希望在学业上、在事业上、在各方面好像出人头地啊，那高人一等啊，或者是能够获得别人的称赞啊，那这些呢多少也成为我们的一个 striving force， 一个推动我们的力量。那么当我们信了主以后，一方面我们觉得我们的价值观应该是改变了，但是我们的推动力在哪里呢？什么是我们人生的动力呢？其实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需要一个突破，到底我们的人生是为着什么来活，我们的人生又是如何来活。我想今天如果没有一个生命的突破，我们非常容易陷到一个看不见的陷阱里面，就是这两个字叫浮躁。昨天我们也提到，现在中国大陆很多年轻人他们很追寻这种境界叫做淡定，希望人生能够比较淡定，当然是目前的用语。我想这个如果讲的白一点，就是比较所谓以前孔老夫子讲说三十而立，四十呢不惑，那五十呢是知天命，那六十呢叫做耳顺。我想耳顺大概有一点点这个淡定的意思。当然到底老夫子讲耳顺呢，有人形容就是反正如果夫妻两个老夫老妻吵架啊，就是算了让他吵啊，当耳边风啊，人都到六十了啊，看他还能骂我几年啊，不理他了。那所以其实也发现常常婚姻前面有热战，到后来呢慢慢变成冷战啊，就是反正也不吵了。不吵不见得是好事啊，有时不吵的话呢，其实一方面好像双方都很淡定看开了，但是有人已经发现说，如果两夫妻连吵的激情都没有了，连吵架的动力都没有了，并非是一件好事。其实正在说明两个人好像越来越变成两个世界，你有你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我现在回去中国大陆常常参加以前我的一些高中的或者大学的同学会啊，真是发现很多人，很多家庭，有的家庭好像似乎没有离婚，但是 里面的状况已经是两个人的世界。曾经有一些，我看见他们当年都是所谓青梅竹马的，有的都大学同学的，啊，好得不得了。当然后来呢，也是这个结了婚，进入家庭，当时都是所谓的金童玉女啊，真让很多人羡慕。尤其我以前念的大学呢，我们是这个理工的大学，所以呢，这个有只要有女生，哇，那都是非常这个引人注目的哈，这个哇不得了，这个所以那时候流行哇，某某其实都知道了，有的已经是名花有主了哈。不过我们很多男生都不甘心，就算你名花有主，我也要移花接木啊，这个真有意思哈，就哇，所以那些女孩子都每一个都公主啊，非常骄傲哈，这个一大堆想要移花接木的哈。但是现在看看呢，很多金童玉女很其实蛮可怜。如果没有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其实真的眨眼间好像一切都会改变。那很多人来参加呢，常常就是一个人来，哎，我们说，哎，你们这个都是同学啊，你怎么另外一半不来呢？啊，很多人说，哎呀，他有他的世界，他有他的这个人群，他有他的圈子。所以其实真的发现常常我们的人生就走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浮躁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我们的心态上变得非常的焦躁、急躁、烦躁，充满在我们里面。当然呢，这个而且呢又越来越表面。这个我看见这个去年的时候，广州有一份报纸叫《广州日报》，专门有一篇文章，那个标题叫做《身边与天边》。他提到说，今天呢，很多人对天边的事情非常了解，啊，伊拉克又发生爆炸了，啊，某某土耳其那里或者，阿富汗那里又出什么事了，好像天边的事我们全知道，但是呢，身边的事情我们全不知道。他说，特别是你的家人，他的感觉如何呢？你的父母他的身体状况如何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很亲，或者你的邻居。你家隔壁的他们家有几口人，很多人不晓得。每个人因为尤其在大城市，我想这边因为很多有这个独立的屋，那像在大陆或者很多地方都是住在那种所谓的公寓房子里面 apartment 里面，你常常隔壁的就隔一道门，几步路就走到了，但是完全不晓得，彼此完全没有往来。那我记得很有意思，刚刚几个月以前是我们的父亲节，那我刚好在加拿大那边那个 Montreal 那个蒙特利尔那边一个教会布道。那因为是父亲节，所以前面呢有一个节目，就是他们那个教会呢就去找了他们教会很多孩子，就拍了一个这个 video 出来，录像出来，就问问看孩子你心目中的父亲。好，哎呀，我们看了整个教会都笑翻了。一方面这孩子很可爱哈。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爸爸叫什么啊，很多人叫 John Peter， 好，这个都知道。你爸中文名字，全傻了啊！我爸有中文名字吗？都不晓得啊！哎，这小孩全不晓得。你爸爸几岁？有个小孩说：“我爸80多了吧？”这个很笑的，真的是，爸爸不晓得，他就哇，有的抓耳挠腮啊，就完全愣在那儿，不晓得爸爸几岁哈。你爸哪天生日？多半孩子讲不出来。哎呀，透过这个片子忽然间发现，真的今天我们对身边的我们本来该知道的该了解的不晓得。所以其实常常好像一方面手机啊电脑啊让整个世界变得很小，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又变得好长好长。我们甚至已经没有办法停下我们的脚步去回家看看，都已经不容易哈。所以中国大陆要立一个法，叫常回家看看法。你不回家你犯法，你该回家看你爸妈，你不回家你犯法了。这个蛮可笑哈。等到情要用法来规范，正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说明已经情不在。很多今天家庭也都变成这样，好像一个法庭一样，已经不再是讲情的地方，变成就是讲理的地方。 你的理在哪儿？我的理在哪儿？浮躁常常是看不见的，但是却已经无形当中整个进入我们的人生里面，影响着我们每一天的情绪、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家庭。到底浮躁是什么？有时候好像又很难界定。那这个中国大陆讨论浮躁其实已经有相当多年的时间啊，我刚刚提到这个王菲哈，其实她在1996年写了一首歌，歌名就叫《浮躁》。那个歌呢，她唱了以后，当然她唱什么歌，别人都觉得是天后唱的歌，所以一定都不错。她那个歌，如果你到网上听一下，实在是不怎么样哈，而且我觉得越听越浮躁哈。那歌真是那个节奏就很浮躁了，它的标题叫《浮躁》，但是居然那个歌一连好几年。金曲排行榜前面几位，很多人觉得很共鸣啊！哎呀，我们都很浮躁啊！你给唱出来。那这本书是大陆一个作者，这个人呢是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研究员。那他其实也当过中国一份杂志的主编啊，这份杂志很多大陆来的知道，叫《求是》杂志。这份《求是》杂志其实蛮有官方背景。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人呢，他做的这些资料调查呢是有相当的权威性。他就写了这本书，标题就叫《浮躁》。他说今天浮躁已经是一个社会的疾病。那么他里面说浮躁有六大指标啊，他说如果你看一看那个对照一下，如果你有其中三样，你这个浮躁病啊已经病得不轻了啊。如果你六样占全了，你病入膏肓，没得救了。他把浮躁叫做一种病哈，那我读完以后呢，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你确实会发现，到底我们的人生的内容是什么？到底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活法怎样？好像多多少少我们在里面看见，我们似乎也是一样在随波逐流，我们也同样好像病得不轻啊，哪里出了问题呢？到底上帝本来要给我们不但是生命，而且耶稣说我来了不但叫羊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么更丰盛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呢？难道是指我们平时已经为我们的名利地位已经忙得不行，然后礼拜天我们又再多加一堂礼拜然后礼拜五再多加一个查经，或者呢我们平时自我感觉已经不错了，现在我们好上加好，我们呢再拿一点钱出来奉献，我们呢再去探访几个人，我们呢再去做一些，好像似乎这样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人生更丰盛？那如果这样，有人说那不更忙了吗？那我忙的简直是心力憔悴啊，忙的简直是这个顾此失彼啊，到底我们的人生为什么呢？所以这本书其实某种程度也在提醒我们的人生的内容是什么。他说第一个指标叫做压力过大啊，大陆每个人说我们都是亚历山大啊，就是压力像山一样大啊，叫亚历山大啊，累啊，你看这小朋友这个很可爱，三年级，哎呦，他说我好累哦，累得不行啊。因为大陆其实当然全世界都差不多，不过中国的孩子我觉得是特别可怜一点，几乎不到11点12点半夜啊都不能睡的，家里逼呀，他们所以没办法，你看这竞争啊，这个所以很多孩子都吵着闹着要到海外，他们说因为听说到美国上学不用背书包，天天可以吃汉堡，哎呦特别高兴哈，所以就很想来。我说你别想错，你来你如果美国家庭你住的也许还有这可能，你一进入华人家庭门都没有，哪里天天吃汉堡，哪里不用背书包，那书包也够沉的，什么班啊，钢琴班、舞蹈班啊、足球班啊，一定是这样。就是那不但是孩子的压力，然后他们的父母当然就觉得压力大，所以大陆流行什么奴什么奴哈，买一个房子就变房奴哈，然后呢有一张信用卡就变卡奴哈，买个车就变车奴，生个孩子就变孩奴哈，通通都是这个。那不但他们累，他们的这个上一代也累啊，而那些老人家真的够累的，所以他们才流行说我们以前呢是养儿防老，现在我们养老得防儿。 得防啊，要不然被啃光了。中国有一族就叫啃老族啊，咱们以前56个族，现在多了很多，月光族啊，什么啃老族啊，这个都被啃光了。真的，老人家这个也没多少这个退休工资啊，全拿出来了啊。反正儿女要买房了，要买车了，那就做贡献嘛。所以呢，第一个他提到浮躁一定会带来压力过大。常常我们说人有些压力，不是不需要一点压力，压力正常的压力，你考试会有一点压力，或者你上班会有点压力，这个正常的压力让你可以更专心，让你可以更努力。但是如果压力过大，显然出问题。因为我们人被造，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不是一个机器人啊，我们不是一堆钢铁啊。如果钢铁过大的压力都会变形，何况我们正常的血肉之躯呢？我们在过大的压力底下，首先我们的情绪会出问题。很多人发现那种烦躁也好，焦躁也好，没有耐心也好，或者这个怒气也好等等，常常是在我们里面，当外面的压力越大，你发现里面好像一个压力锅一样，就越来越大，你也同样里面的压力很大，因为你要对抗外面的压力。结果呢，人际之间就变成不能碰，如果稍微碰一下，马上擦出火花，马上就爆炸，马上呢就这个会很容易产生人际的问题。那当然情绪、身体很多，胃的问题、血压的问题啊，包括一些器官出现的问题，其实都跟压力有关。所以像一把无形的杀手一样。而久而久之，所以我其实到东岸，我觉得特别到佛罗里达还觉得是蛮 relax 的地方哈。不晓得你们同不同意？那如果你不同意，请你欢迎你来加州哈。你到加州，我只要一回加州，我真是感觉你车都不能开慢一点，哇，后面猛按喇叭，这个那种巨大的 stress， 尤其是在华人多的地方，常常我们好像我们这个民族，所以在加州也不是没有海滩，也不是没有，你一到海滩你真的是觉得啊、哦，怎么一看全是墨西哥人呢？他们很高兴啊，听听音乐啊，躺在沙滩上晒晒太阳啊。那我们华人的脚步几乎都是匆匆而过，我们常常对蓝天白云几乎视而不见。但是如果说问谁的存款多，你发现马上，哎，在美国最近有个调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竟然一半的美国人，他们在银行的存款不到$800。哇，我看到这个，后来我在很多地方做了调查，我说来，我们华人举个手，你觉得存款不到$800的，大概没有一个手会举起来哈。我们觉得如果你的存款低于$800，那还了得，你简直是没法活了。但是其实这种调查在美国人，在包括我去欧洲，在欧洲人里面，或者你到墨西哥人里面，其实是非常普遍。他们还真是银行里面没什么钱呢、啊，有的都还欠债，不过他们可从来没有忘记去晒太阳，去听音乐啊，孩子一大堆，哇，很高兴，每个都胖胖的，哇，太高兴这个。哎，其实有时候看着这把我们气死啊，我们都很努力啊，我们都怎么他们活得那么潇洒呢？他们活得那么压力过大。所以呢，他提到第二个呢，就会变成过于繁忙。我们从早忙到晚，起早贪黑，几乎是好像没有什么休假日，就算有休假日，我们大概也不会休假。我们不是在电脑上，在手机上，好像在工作上，我们总觉得忙啊，不但为自己忙，为家庭忙，为儿女忙，忙到一个程度。很多时候有人说，张牧师啊，真的，我们礼拜天啊，我们是爬进教会，意思就累得已经没力气了。我说干嘛这么辛苦？他说没办法，一到五为工作忙，礼拜六为儿女忙，这个班那个班啊，所以全部耗尽。礼拜天我们一想，本来后来觉得总得去跟上帝打个招呼吧，爬进教会。所以张牧师请原谅哈，待会儿你一讲到，我们就躺在上帝怀里睡着了。哎呦，我说那你睡在上帝怀里也比睡在家里床上好一点，也不错哈。有的人还紧张啊，说万一最后他要站起来要唱诗了，要这个别睡着。有的人还提醒旁边，我到时候万一睡着捅我一下，好让我醒过来。到这个程度啊，其实真的好像已经完全我们整个人生在忙碌里面。那 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他因为到美国也跟我一样，英文从头学起。他说我发现呢，怎么学英文有个秘招，英文上面加上一些的中文啊，比较容易记嘛。他说我发现 Monday 叫 Monday， 很容易记，因为很忙了已经。礼拜二叫求死，礼拜三叫还没死，礼拜四叫受死。哎呦，我一看怎么全是跟死有关的哈。他说你看这不后面都有那个，他说我就这么记的哈。礼拜五呢有点盼望哈，礼拜六呢比较洒脱一点，可以去休息一下，礼拜天就比较爽一点，然后礼拜一又忙了，又求死啊，受死啊，没死啊，就哎，我看那个，我说你这学英文倒不错哈。不过也突然发现整个人生就在这个循环里面，他的唯一盼望就周末，周末赶快到，然后我爽一点，我洒脱一点，然后跟着就忙啊，累啊，死啊。其实变了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形，过于忙碌，整日忙碌。那其实我们手的忙很容易进到心的忙，忙的每个人都觉得没有时间。常常有人说在美国你要什么都可以，你要时间没有，夫妻之间没有真正有 quality 的谈话，我们跟儿女之间没有真正有 quality 的 time， 有质量的给他们的时间。甚至很多时候在教会我们也变成这样，我们好像彼此点个头打个招呼收拾一下团契一下，但是呢真正要时间的好像找不出来呀，我们都在忙啊。那么他提到第三样呢，叫做缺乏信仰。当然这个人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指的信仰呢，他就说不管怎么样，过去好像还有一种目标理想，至少那时候还有个口号叫为人民服务，不管怎么样好像这也变成一个信仰啊，这个等等，总而言之呢，要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大公无私啦，集体主义啦，都是说呢很个人的。那不管怎么样，这个好像呢多少也是把一个整个民族把这个一个社会呢好像拉在一起，那大家有一个目标。现在呢完全没有了，现在多了一个字啊，叫为人民币服务。我开始一看，我说那笔记都一样，那给人家版权呢，后来一看不用版权，因为签名也换了，以前毛泽东现在毛泽西啊，也蛮有意思。他们说以前刮东风嘛，现在刮西风啊，现在我们都西游啊，我们现在都这个西方想的西方就是都是赚钱啊，这个所以叫毛泽西啊。我想伟大领袖如果地下有资气都气死哈，我的名都给你们改了哈，毛泽西了。其实当然我们都知道，如果人没有了信仰是很可怕的。今天信什么？就信钱啊，我就相信这个，我就相信我自己。我们人何等不可靠，金钱其实真的好像美国2008年之前的每个人都觉得哇经济繁荣啊等等啊。2008年一个金融风暴下来，很多人说呢以前我们退休还有一个计划叫401K、一个风暴下来后面 K 就没了，就剩401了。这下真是这个很多就这样啊，从突然间好像你知道金钱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数字游戏，你赚了很多钱你大概花也没办法花多少，那么就是银行里面一个个零你看得很高兴，突然间后面一群零抹掉了啊，好像最近这几个大公司像那个苹果啊什么等等，突然间他那个新发布一个手机，本来以为说应该增加，一下子350亿没了，蒸发了，那股票一掉什么都没有。但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如果没有前面那个一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这个标杆的话，你后面再多的零加零还是等于零啊。常常我们的人生，所以虽然这个人不是一个基督徒，不过他已经发现为什么今天很多重重的问题呢，基本上每个人的心态都变得浮躁。然后他说第四个呢就是急于成功，急啊，我们等不得啊，快进啊，刷新啊，抢沙发，这些都是网络用语哈，就是现在网上都是要赶紧抢沙发，就是如果某一个帖子出来你赶紧跟上去你就抢了一个沙发哈，要快啊，要立等可取啊，要高速啊，要支行啊，要现房啊，要暴富啊，真的排队。他那里提到排队，我真的观察过，我们旁边有一个 Costco 这个大超市， 我注意看，我们华人在超市里面其实蛮辛苦的，因为我们通常推了一车东西，我们先看哪个队最短，啪排过去，排过去一看都不动了，就左右看哪个队短，哇又跳过来了。常常你一跳过来，本来动了他也不动了，哎呦一看很生气啊！你那如果排到那已经到了，哎赶紧冲过去。真的，我注意观察好几次，就很多人来回跳，最后你也没省多少时间呢，还推一个大车，这样累啊。那我们好像就是觉得不能等，哪里能等呢？我们就赶紧的快啊！给予成功常常到一个程度，变成我们只求达到目的，我们不太在乎中间的手段。所以当然这样就造成很多这个我们的发明啊，这个所以有人说中国虽然现在在理工方面我们好像还没有拿到诺贝尔奖，不过最有可能突破的会拿到的是化学诺贝尔奖，因为我们中国全民普及化学知识啊，我们什么三聚氰胺、地沟油、苏丹红、孔雀绿啊，全知道了。那以前你问个农民，他现在都清楚什么叫三聚氰胺。我们以前哪里这个会知道呢？这叫全民普及化学知识。那这种最彻底的就是，我们就很多发明了，它伟大的发明哈。那其实这都跟这个心态有关了，就是我只要赚钱，我已经不太在乎手段了，我已经不太在乎别人是不是损害到别人的利益，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常常已经不去思考了。给予成功，然后他提到的第五样叫过分追求完美，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常常真的让我们心有戚戚焉。美国出来一个虎妈啊 ，Tiger Mother 啊，这个美国人说你们不行啊，那简直虐待啊，什么孩子，这个连上洗手间都不准他去啊，非得把琴拉完了。那我们老中的父母一看，这太正常了，我们每个都虎妈，我们每个都狼爸。中国大陆专门跑出来一个叫狼爸，他特别得意，他孩子后来去了北大，他说你看三天一顿打，儿子上北大，这这种。其实呢，当然不是说对孩子不需要教育，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态就是说他非得去北大，非得去这个哈佛，非得去那里。我有一个大学很要好的同学，我们同窗，那时候真的无话不谈。他就以前老给我写 email 啊，打电话，陆家帮个忙，我孩子这个要到美国去念书。那么我说你孩子要来念书英文怎么样？哎呀不行啊，差太多了。那我说这样，你这个叫他给我写 email， 我来鼓励鼓励他好好学英文。结果跟他孩子一通 email 啊，他孩子英文可好了，真的写的非常非常标准的，很高雅的英文啊。有几次跟他孩子打几个电话，也我就电话里试试看那英文啊，非常好。哎，他爸说他不行啊，但是他孩子就跟我讲，到后来他也因为越来越熟嘛，他说我跟你讲。我恨我父亲，这句话出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很难过，他父亲都不知道儿子对他说他一天到晚就觉得我这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啊。他其实已经被 Michigan 州立大学录取了，那也不错的一个大学，他爸说不行，你这什么大学没听过，要去我只听过哈佛。奇怪啊，他爸觉得他只有进了那种学校大概还可以，要不然什么都不行。这孩子你看成天就是，其实你孩子已经蛮努力了，英文到这个程度已经相当不错了，那既然这边而且还给他奖学金，他爸不让他去，那他爸不知道啊，我就着急，我有些话他孩子对我讲的我也不能直接告诉他父亲啊，我只能婉转对他说，我说你一定要注意，当然对孩子有一些要求是正常的，但是你过高的要求而且是不太现实的要求，你要注意，可能他不但达不成你的要求，最后呢你会失去你的孩子。我看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那个孩子很多话他说我跟你只跟你讲别跟我爸讲，不能告诉他，而且他用那个仇恨这个词，我恨我父亲。其实到有一天真的，我听说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大学同学他的孩子真的去了哈佛，哎，我们那时候还挺高兴，我说哪个哈佛，他说不是你们美国的，然后中国的也不错，北大清华，他也不是，去哪儿？哈尔滨佛学院，去哈佛了。孩子啊，这不告而别，突然间出家了，去念佛学去。 气的，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交代，我一想那简直也是哈佛了，真进哈佛去了。现在啊，在中国很多孩子这样，因为突然跑到少林去了，有的跑武当去了，他们那个金庸小说也看太多了，这个，所以现在那些寺庙常常突然间跑来一些孩子说要求出家啊。现在听说王菲也要出家了，他已经潜心修佛去了。人生里面你过分追求完美，有时候我们替这些名人想一想，其实真的已经生活也不错了，各方面你如果要求过高，哇，不行，看这个也不行，看那也不行，这也不是缘，那个也不是缘，那最后呢，真的自己把自己逼到绝路上。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心态其实好像也很类似，我们就是累呀，逼呀，我们总觉得孩子好像只有达到某一个标准，只有进了常春藤才算。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为他们，是为我们自己，我们觉得脸上有光啊，我们这一讲起来啊，儿女在哪里，好像这个变成我们唯一的一个成功的标志。那他提到的第六样呢，好像在这个人生里面，我们除了追求完美，我们除了给予成功，然后他提到第六个指标呢，就是个人的欲望。今天是一个欲望的时代，好像欲望呢很像一个打开的魔盒，一打开以后，我们还以为我们可以控制，我们可以节制，我们呢可以适可而止，其实你发现没有办法，人的欲望啊是很可怕的。这就是其实真的让我们明白，我们过去以为说某一天只要物质极大的丰富，我们人一定会自我节制，我们就各取所需啊，你需要多少你拿多少，然后呢按需分配，大概没有问题，所以呢天下大同啊，一个和谐和乐的世界。今天其实我们都知道，人的欲望很可怕，钱多的人他会想更多的钱，大概很少有人说哎呦钱太重了，放口袋里太多了。你知道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管制，我们从亚当夏娃来的性情是没有办法，我们人根本就是一个 out of control，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可以控制，我们无法控制我们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呢，照这个中国现在每一年哈有一张网络上评比叫欲望排行榜，就是看看咱们中国人民到底有哪些欲望。我一看每一年几乎这都排名不太改变，赚大钱啊，这个去年开始这个加了一条游遍世界啊，因为以前不太有这个可能，那现在呢很多人说满世界跑，那开名车住豪宅当老板中大奖啊，连桃花运也进去了。我一看好几年啊，过去好几年这个桃花运一定都排在里面。如果这个都变成人生的欲望，你想家庭会健康吗？婚姻会健康吗？所以很多人说现在我们真的结了婚我们都喜出望外，我说什么意思，他们说喜欢出轨盼望外遇，喜出望外就喜出望外，走桃花运嘛，人生都希望，这也是其中一大项。那所以这个作者说六个指标，如果你有占了三个，你的浮躁的病已经蛮重了，六个占全了已经没救了，病入膏肓。我看完以后我在想我们的人生如何，这些就是所谓地上的人生全部的内容。它的内容就是满足个人的欲望，它的内容就是尽快的成功，找捷径能够让我一夜致富。所以你看见这个影响很深啊，影响你的工作观，影响你的婚姻观，影响你的家庭观。真的在大陆现在很多女孩子找的就是高富帅，男生也不傻，找的白富美。白富美我真的一直以为是洗洁精的牌子，后来不是，说是那个，说是某一种，就是哎呀，我们这两个里面呢富都是最重要，好像这样可以让我们人生少奋斗多少年啊，可以让我们享受生活啊等等。当这些充斥我们的人生，这是表面的现象，好像觉得也没错啊，这有什么不好呢？但是如果你再看一看统计数字，中国大陆有个统计数字，就是统计一下所谓的白领人士跟正常百姓，看谁活得长， 你看完那个统计你会吓一跳。我们一般觉得说每个人都希望加入这个队伍啊，能当上白领啊，大陆所谓三种叫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那如果能够加入白骨精的队伍也不错，人生这个也算是很成功的。白领人士的平均寿命比普通老百姓整整少活八年啊，这是统计专门国家找了这个社科院找了专门的一个课题组去做的，做出来的结论。八年呢，不是一个小数字啊，因为我们会觉得奇怪哈，你白领不就赚更多的钱吗？不是出门有车吗？不是住的房子各方面条件生活条件应该很好，结果比非白领的正常百姓少活八岁，少活八年。因为白领人士里面最大的问题，一个是忧郁，忧郁是白领人群里面一个非常高发的一个疾病，情绪上的疾病，忧郁症。上海的统计，80%忧郁症的病人都是白领人士。第二样呢，很容易产生叫过劳死，就是白领其实他压力也很大，所以呢他整天忙啊，突然间就会倒下去就走了。那一般反正普通老百姓还不太容易得这两种病，所以其实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数据啊。那最近中国还有一个调查，还有是问哪一个群体最不幸福啊？中国现在很喜欢做这个调查，拿个话筒，你幸福吗？你幸福吗？好，问问的老百姓非常纠结，有个人很生气，我不幸福，我姓郑，把那调查的气都气死啊！他本来说你应该说很幸福啊，我赚很多钱啊，不幸福啊，不快乐。那现在最不幸福的群体，各位可以看嘛，网上这些资料都有。中国公务员的队伍，公务员的群体最不快乐，最不幸福。但是很矛盾啊，一方面呢，年轻人抢着排着队要加入这个公务员啊，因为你加入就代表你有地位，可以升迁啊，可以好的福利待遇啊，可以有一些优惠房啊等等，总而言之生活比较稳定啊。但是这个群体调查下来最不幸福，最不快乐。换着今天我们真的明白了，其实物质跟你的幸福没有必然的联系，不是你物质越来越丰富你越来越快乐，不是你好像在事业上学业上地位上等等你的位置越来越高你越来越快乐。现在很多人说40岁以前还在比高，40岁以后的比低呀、啊。40岁以前的都学位高地位高，40岁以后的比什么呢？对，血压你不能太高，血糖不能太高。现在很多人说真的到了40岁以后别的不高，血压很高，别的不太突出，脊椎盘突出，这都很奇怪，这身体上出很多问题哈。所以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想我们要从神的话来看看我们的生命。如果今天你我相信今天来参加这一堂，也许我们大部分都已经是基督徒，我们说我们认识了永生之道，我们说我们的人生从此跟着基督来走，但是如果看一看我们人生的内容，却跟我们过去好像没有太大的分别。地上的人，世界的人所喜欢的一切也都是我们喜欢的，他们所追求的一切也都是我们追求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也正是我们人生的目标。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问，我们的突破在哪里呢？我们的不一样在哪里呢？圣经上说我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那么到底我们的不同在哪里呢？这个信仰带给我们的不同在哪里呢？难道只是将来有一个我们想象当中的天堂？有个弟兄跟我说，张牧师啊，听说天堂老唱歌，哎呀，我现在唱个5分钟已经不行了， boring、啊、唱到永永远远那还了得啊、哎、呦，他说我这如果都唱歌我不去也就算了，他觉得他想象天堂都永远唱歌。那还有个弟兄跟我说，张牧师啊，听说天堂什么发冠冕，哎呦，他说我想到冠冕很重，哎，戴在头上，我没要求冠冕你们传道人去拿哈，我没要求，我到天堂我开个门我扫个地就可以了。我说那你一定失业啊，天堂没小偷，不需要开门，天堂很干净，不需要扫地。你说上去要跟上帝要这两个工作，没有开门扫地。他想的就是天堂好像无所事事啊，唱唱跳跳成天吃喝快乐，那我现在已经吃喝快乐也很开心。换句话说，如果我们 不了解到底上帝造我们心意在哪里，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你发现真的我们的动力也只能从世界来，也只能从过去来，我们觉得至少那些好像还是一个动力嘛，啊，催逼我们这个每一天的日子在过。问题出在哪里？我想我们来看这段神的话，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看看到底生命是怎么来突破的，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突破。好吧，我们一起念一下，各位有圣经可以打开在新约的路加福音，那如果没有带圣经，我们也可以一起看投影片。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好吗？预备，来。耶稣站在格尼撒勒，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皮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段圣经我相信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并不陌生，也许我们已经读过好多遍。我自己以前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觉得耶稣在那里行一个很大的神迹啊，彼得很渴望要鱼，打来打去都没有，那么耶稣的行一个神迹，就这么多的鱼啊，两船的鱼，甚至于呢船要沉下去。那另外呢，好像就觉得说彼得真的蛮笨哈，他打鱼的地方也不对啊，这个大概都在岸边在打，那你到水深的地方嘛，当然鱼会多一点。所以呢，耶稣提醒他，然后呢行一个奇妙的神迹，这么多鱼。但是其实到底这段经文，我再读再读发现，好像越来越看见里面的彼得，正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觉得要跟从神的。其实我们知道，按照圣经次序的排列，马太福音第四章已经提到彼得的蒙召，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这里，彼得已经不是第一次的蒙召。耶稣在那里讲到的时候，人那么多，彼得在那里他就上彼得的船，那这是他的等于是这个门徒里面这个算是老大，这个常常说话也很快，做事也很快。那么那彼得然后呢就上他的船，所以你看得出来彼得一方面他真有心要跟随耶稣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好像也又觉得我要吃饭嘛，我是一个渔夫嘛，这是我最自然的工作嘛。所以当然你不是不可以工作，但是你看见他的心其实那个时候是以鱼为他整个人生的中心，甚至于他半夜都要出海去打鱼啊！我整夜劳力，为什么劳力？为鱼劳力啊！夫子啊，我整夜劳力，不是在为福音劳力，也不是在为得人劳力，我劳力的对象，我劳力的目的，我劳力的方向，整个就是鱼，这是我生活的全部。哪怕我白天也好，黑夜也好，哪怕我所有的体力也好，我的精力也好，我所花的就是鱼，我要得鱼。这是彼得最大的问题。但是当经过这一次跟着耶稣到水深的地方去了以后呢，你发现彼得真的生命有了一个翻转。 那里说不但彼得连雅各约翰这三位最重要的耶稣一直在栽培他们的门徒，终于在那一刻做一个生命里面的突破，他们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整个人生的标杆，整个人生的目的内容方向完全做一个180度的改变。当然我们说其实在他们身上常常看到我们的缩影，不是说他们这个改变以后不会再有软弱，彼得还是会有软弱，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我相信每一次的突破都是一个累积，这些的积累很重要。我们千万不要说啊，因为他反正以后也软弱，还是三次不认主啊，当主复活那时他又跑到那里去打鱼去了，所以呢前面那些好像都不重要。我们在人生里面当圣灵感动我们引导我们催逼我们，我们愿意做一个突破，在属灵上都是一个得分，在属灵上都是一种累积，慢慢极小的累积变成一个大的翻转。我最近到了罗马，再次去走一走那个当年彼得的那条道路，其实这是很值得走的。很多人到了罗马常常只记得那个斗兽场啊，或者去看看那些大教堂啊，而唯独忘记罗马其实很特别，上帝保守这个城市，很多年街道到今天都是几千年前的古罗马的街道啊，这很特别，因为他们的街道那个罗马人发明这种用小方块石一块一块这样堆起来的，所以那种石头呢你千年踩都不会坏，越踩越结实，上面磨得发光发亮，但是呢它保存得非常完整。而且你到罗马就会发现那个下水这个水道的建立啊真是聪明啊，当年这个希腊人 古罗马人是有相当高的智慧，他们把这个地下的水呢经过每一个地下水在城市里面借着一个大广场一个大广场，所以你到罗马一看很多那种大型的广场，然后中间呢一定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 fountain 雕塑，它这个 fountain 啊中间那个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美国很多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它那个都是很著名的，当然那里因为出了很多大家，像那个 Michelangelo Bernini， 那半个罗马城的雕塑大概都是 Bernini 做的。这个人呢虽然当时他在这个所谓三杰的阴影底下，文艺复兴时候那个这个达芬奇 Michelangelo Raphael 那几个呢光芒太强，所以呢那个 Bernini 不太被人知道，但是其实他不得了啊，他这种设计把那个水跟 fountain 一连接呢，一方面这个水就不断的在循环，所以我跑了这么多地方呢，这个罗马的水真的非常甘甜，你随时拿来就可以喝啊，就那个 fountain 都是供那个市民随便喝。要经过这种循环，一方面把整个城市美化起来，而且呢那边也常常下雨，有点像这个蛮特别，因为意大利其实地形跟佛罗里达蛮像的，它整个也是一块长的一个像须子一样的，都是海，两边都是海，亚德里亚海跟那个地中海，所以它的气候跟这边一模一样，常常忽然间就大雨，大雨倾盆，这种海洋性的气候。但是因为整个罗马的地下水道建得非常的杰出，所以你再大的雨它不会造成淹水，你知道刚刚前两天上海整个上海城淹掉，那个水很多地方都到了腰深啊！突然间上海遇到百年未遇的大水，那去年是北京淹，今年上海淹，反正这个中国因为光顾建上面底下的管它看不见啊，所以也不算政绩啊，所以无所谓。那你一旦无所谓的话呢惨了，真的一旦暴雨来呢马上就出问题。所以其实罗马这些都让我们看见当年的彼得他愿意生命里面有一个突破，而当这个突破产生的时候，慢慢的累积慢慢累积变成他整个人生不一样。到了罗马，当年他已经从罗马城逃出来，那时候那个罗马皇帝逼迫那个教会真的非常严重啊，抓去就杀，尤其他们这几个都是所谓的教会领袖。那保罗在那里被关在地牢里面，我们读圣经就知道他自愿主动跑到罗马去，因为他知道他的使命要向最高的执政者去做见证，要向凯撒君王去宣告基督才是万王之王。保罗是故意的， 按理来说他不必要这样分诉啊，他要去上诉，他为什么要借着上诉这个管道呢？因为上诉才有机会见到君王，你不上诉你根本门都没有。他就借着那个一个个个上诉的，他就所以亚基帕王也见到了，哇，那些的这个君王都被他见到了。他到了王面前，他只有一个目的，我不是为自己辩护，我来给你们布道啊，我来给你们讲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他真是上帝的儿子，他真是改变我也能改变你。虽然那些君王说你癫狂了，你发疯了，你学问太大，他们谁都知道保罗过去这样非常在地上人看非常辉煌的这个 resume， 他的这个个人简介，哇，老师加马列，师出名门，然后又是犹太人，又是拿一个罗马公民的身份，又是一个青年才俊，人也很聪明，但你这样的一个怎么会今天站在我面前来宣告拿撒勒人耶稣这个木匠的儿子已经被处死了，他竟然是万王之王，你这不是胡说八道，你这不是癫狂吗？保罗说，是的，我们癫狂是为神，他用癫狂的爱在爱我们，我们岂能不为他癫狂。那彼得当年逃出来了，结果呢，走着走着走到一半，圣灵在他里面放一句话，彼得啊，你往何处去？这句话在他里面扎心啊，我往何处去？我现在走一条什么道路呢？所以毅然决然回过头来走进罗马城，罗马士兵在那里惊讶，这个人发疯，好不容易逃出去，你到那看罗马城很高啊，不晓得怎么样被他逃出来了，现在主动走回去，马上被关起来，在殉道以前先被关在一个水牢，这个水牢今天上面盖一个教堂，下面的水牢都还在，甚至连当年锁他那个铁链都还在，天主教很喜欢保存这些东西，但是基本上很多人考证那个铁链还真是有可能是当年所比的那个铁链，因为那个东西比较容易保存，而且当时他们用了就丢了，那有基督徒把它捡起来，这个不是没有可能。那最后彼得呢殉道的时候，他说，你们把我倒过来钉十字架，哎呀，你到那个教堂你看到那幅画真的震撼啊，因为很多人已经知道了真的钉十字架已经很不容易，倒过来钉十字架那个痛苦比那个要再要多不晓得几倍，一个人被颠倒过来钉在上面的，而且钉十字架不是马上死，而且你越倒过来的越死不掉，因为在上面真的钉啊，他到后来你撑不住，你其实是被憋死了，你那个没法呼吸，因为那个整个分量在三根钉子上面，所以人会沉下去，越沉下去呢你没法呼吸，所以又挣扎起来，到最后是真的力尽而死，就是脱力而死，没有力气。你倒过来的话呢，你这个血液还都在下面，所以呢还不太容易那么快死。但是保罗说，我不配与我的主享受同等的待遇。一个人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有这样一个心智，终于看见主啊，我能够配得这份荣耀，我能够真正向这个世界来夸胜。这一位的使徒彼得、雅各、约翰生命里面的突破，我想是很需要我们来注意思想。好，我想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下面呢就来谈一谈到底他们生命里面发生了怎样的突破。好吧，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暂时休息一下，很快我们再回来第二堂。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主啊停下我们每一位匆忙的脚步，能够有一点时间在你面前来思想，到底我们人生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主啊，实在帮助我们不被这个浮躁的世界所吞噬，常常这个世界何等可怕，表面五光十色，但是背后里面却陷阱重重，危机重重。主啊，因为那仇敌撒旦他实在不甘心，他杀身体，他杀灵魂，他要拖住神儿女的腿，不让我们在这条永生的道上来奔跑。主耶稣啊，求你恩待帮助我们，也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的问题，让我们愿意像彼得、雅各、约翰一样，真正人生的中心改换了，人生的标杆改换了，唯有你 配得我们的侍奉，唯有你配得我们为你而活。主啊，能够为你而活，实在是你给我们的一个 privilege， 一个特权，让我们不轻看你给我们这份恩典，今生为永生来效力。主啊，让短暂的却能够为永恒来投资。愿主帮助我们有这份属天的智慧，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我们如此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我想我们大家休息十分钟好吗？我们大概在20分好吗？10点。